明数记，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是明数记查经的第25讲，我们要在这一讲里继续的查考明数记26章以色列民第二次人口普查的记录。
我们在上一次已经查考了属典、流变、西缅、加德、犹大、以撒加、西布伦、马拿西和以法莲九个支派人口普查的结果。
那么这一次我们就要把剩下的三个支派人口普查的结果读完。这三个支派就是但、亚瑟跟拿弗他利，然后再加上利未支派人口普查的结果。
这一次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按照圣经编排的次序，从但支派的人口普查结果来读起。
经文在42节跟43节，经文说，按着家族，但的众子属舒寒的有舒寒族，按着家族，这就是但的各族，照其中被属的舒寒所有的各族，共有64400名。
但只有一个后裔，叫做舒寒，所以说按着家族的意思，指的就是从舒寒以后繁衍出来的属于但家族的人数。即使是这样呢，他们被数出来的64400人，比第一次人数普查的结果还是增加了1700人。
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但就跟亚瑟等等的支派被分配担任守护以色列营地周边安全的任务。
等到以色列人得到迦南地之后，但支派就被分配到一片肥沃的平原，可是他们却没有办法守住常常被非利士人扰乱的家园。最后他们又被亚摩利人赶到了东北部生活艰难的山地。这些事情呢，都记载在士师记的第一章里面。那么因此呢，但支派始终就没有完全长久的占领分给他们的地业。
这个现象啊，一直延续到了以色列人的领袖约书亚死了以后。但族的人为了生存，派了5个人，带领了大概600个人出去冒险，为但族的人到处寻找可以居住的地方。
在他们到处寻找居住地方的过程里，有一天他们从以法莲山地米迦的家里发现了米迦雕塑的一个以弗德的神像和一个被米迦雇来照料神像的利未祭司。于是那对但的人马就把神像和那祭司利未人一起掳走了。
他们为了避免跟以色列人的各族地业冲突，就继续的把神像跟祭司一起带到了迦南地的最北边，靠近腓尼基南部，也就是今天黎巴嫩南部的地方。
最后他们就到了拉邑，占领了那个地方，然后就用自己的族名把那地方改名叫做但。从此以后，但的地界就成了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最北边的边界了。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常常用从但到别示巴的说法来涵盖整个巴勒斯坦从南到北的地区。
是啊，后来到了大概主前的931年，所罗门王过世以后，北边的十个支派跟大卫的犹大王朝分裂成了两个国家。北国的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一世为了防止以色列人回去犹大国的耶路撒冷敬拜神，就选择了拥有自己神像的但，在那里建了一个拜金牛犊的殿，引诱以色列民敬拜那个偶像。
因为但人犯的这个罪，把以色列人陷在拜偶像的罪里，惹动了神的愤怒，神就惩罚了他们，后来让 亚述把以色列的百姓都掳走了，到今天都还找不到他们的下落。
接着被数的是亚舍支派和从他繁衍出来的家族，在26章的44节到47节，按着家族，亚舍的众子，属因拿的有因拿族，属伊施韦的有伊施韦族，属比利亚的有比利亚族，比利亚的众子，属西别的有西别族，属马杰的有马杰族。亚舍的女儿名叫希拉，这就是亚舍子孙的各族，照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53400名。
亚舍的后裔分成了五个族，其中三个族是根据亚舍的儿子起名的，另外两个族是用他孙子的名字起的。
亚舍还有一个女儿叫做希拉，在创世纪46章第一节里特别提到希拉是亚舍儿子的姐姐。圣经用这么特别的方法来记录一个女性，这说明了她肯定是有某些我们不知道的女性的美德，使得她特别受到注意啊。
是的，说到亚舍支派，在创世纪49章20节，雅各在临终前祝福亚舍支派说，亚舍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还有生命记33章24节，在摩西临终所作的歌里也祝福亚舍说，愿亚舍享受多子的福乐，得他弟兄的喜悦，可以把脚站在油中等等的话。后来当约书亚为12个支派撤迁分迦南地业的时候，亚舍支派果然得到了延伸到地中海那片肥美之地。
最后被数点的是拿弗他利支派和从他繁衍出来家族的人数，在48节到50节，按着家族，拿弗他利的众子，属亚薛的有亚薛族，属孤尼的有孤尼族，属耶瑟的有耶瑟族，属士冷的有士冷族。按着家族，这就是拿弗他利的各族，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45400。
拿弗他利也是属于但道的一个支派，他们的家族有亚薛族、孤尼族、耶瑟族和士冷族。拿弗他利子孙被数的人数有45400人，比起第一次普查结果的人数少了8000人。
最后在51节，圣经就给了我们所有被数点人数的总和，说以色列人中被数的共有601730名。
让我们回想当初雅各一家到埃及地的时候，他家里20岁以上能够出去打仗的男人，除了已经先到埃及的约瑟之外，只有包括他们11个兄弟之内的70个男丁。等到大约380年之后，他们离开埃及到西乃山的时候，以色列20岁以上男丁的人数已经达到了603550人。这说明了他们在埃及380年之间每年平均增加的人口是1588人。如果不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法老王为了终止他们人数快速的增长，杀死了以色列的男婴，
以色列的人口可能还会更多更多。
当然神肯定记得法老王那个想要灭绝以色列人的罪，所以等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就追讨法老王的罪，杀死了埃及全境所有的投生的人和牲畜，又把埃及强大的战车部队都葬身在海底，叫法老王付出了很惨痛的代价。
的确是的，神是信实的。当神要摩西在进迦南地的前夕再次数点民数 和分配他们还没有得到的地业的时候，摩西就知道神要借着这件事情让他和以色列百姓知道，神一定会带领他们完成进迦南地的使命。
所以接下去26章的52节到56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要照倍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个人。虽是这样，还要研究分地，他们要按着祖宗各支派的名次承受为业，要按着所研的究，看人数多人数少，把产业分给他们。
神对以色列人分地的指示有两个部分，一个是要按照神的规定，根据人数的多寡去分配各族所能够得到地业的大小；第二个是让摩西要用研究的方法去划分每一族地业的位置。这两种方法都可以避免以后以色列各支派为分地而产生纠纷。
是啊，金华牧师啊，箴言的16章33节不是说吗？铅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可见不管用什么方法，最后都是神在做决定的，这个就是神的智慧了。
不错，这就是要点。后来在历代志上第25章第7到第8节也说到，大卫也是用撤迁的方法来决定圣殿里歌唱的人，不论他们的资历和年纪，轮班服侍的次序。还有呢，就是在历代志上第26章13到15节也提到，圣殿的卫队也同样是按照宗族来撤迁，分别看守每一个门的。
在这两个例子里面也都同时包括了神指定的部分，就是服侍圣殿的必须是利未人，同时也包括了神容许人参与做的部分，就是撤迁。
圣经里面讲到的研究和撤迁都是同一个原文字，无论是神指定的或是神容许人使用的方法，都同样有神的主权在里面，都同样有神超然控制的能力在里面。人只要按照神的指示去撤迁，神总会尊重产生的结果。但是呢，千万要注意啊，人必须接受神在必要的时候介入，甚至改变撤迁的结果。
是的，圣经有一些例子可以用来作为佐证，像是路加福音第1章第1节到13节神拣选撒加利亚的那个例子，就是根据大卫王用撤迁来决定服侍班次的例子。
不错，撒加利亚是祭司，他的职分是按照神规定祭司传承的制度而有的，可是祭司按照班次到圣殿里去供职的制度却是神容许大卫王设立的。在历代志上24章1到19节说到，那个时候啊，大卫把亚伦子孙分成24个服侍的班次。
而在新约的时代，撒加利亚是属于亚比亚后代的第6个班。
因为有资格担任圣职的人太多了，所以轮到自己班次服侍的时候，还需要抽签来决定由谁来履行那一项职责。
而在圣殿里供奉上香是所有职责里最令祭司们期望得到的一个最高荣誉，更何况按照规定，每一个祭司一生最多只能上香一次，因此呢，不少祭司啊，一生都轮不到这样的特权的。
是啊，弟兄姐妹，对撒加利亚来说，这个机会更是非常的渺茫，因为他必须要满足三个条件才有可能。第一个，必须刚好轮到他的班次服侍，他才有机会撤迁。第二，他必须在撤迁的时候抽到 在圣殿上香的机会。第三，他必须从来没有抽到过进圣殿上香的签，因为那是祭司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只要有过一次，他就永远没有资格了。再说，即使这三个条件都满足了，可是撒加利亚还有一个别的大祭司都没有的困难，就是他必须等到正好在神要对他启示说话的时机，抽到在圣殿里上香的机会。而且老迈的他必须要能够活到那个时候。
不错，因此他能够得到这样机会的豁然率实在是非常的低的。可是就在那个时候，神就亲自的介入了自己认可的制度，让撒加利亚在神选择的时间撤迁，撤到了进圣殿去敬拜烧香的服事。
尽管牧师我们用了比较多的时间来解释撤迁的事，这个无非是想要让大家知道，我们习惯使用的方法通常是没有对或不对的分别，要紧的不是方法，而是有没有神的认可，是不是神指定的，最后是不是甘愿让神来介入。
是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教会的领袖们也应该从神为以色列人分配土地的办法学到教训，凡事要先确定神的旨意，然后才能够在神容许的范围里使用方法。对的方法能够消弭人性软弱所造成的伤害，而错误的方法只能用来取决胜负，引起纷争。那么想想，我们今天我们所用的方法是对的还是错误的呢？同时呢，在使用方法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谦卑地接受神的介入。我们永远不能够把个人的权利和决定放在神的地位之上。
季华牧师，这一点实在是很重要的。好，那么我们继续来念民数记26章的57节到62节。这是被数点的利未人。利未人按着他们各族被数的，属革顺的有革顺族，属歌辖的有歌辖族，属米拉利的有米拉利族。利未的各族有利尼族、希伯伦族、玛利族、母氏族、可拉族。歌辖生暗兰，暗来的妻名叫约基别，是利未女子，生在埃及。她给暗兰生了亚伦、摩西，并他们的姐姐米利暗。亚伦生拿达、雅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拿达、雅比户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火的时候就死了。利未人中凡一个月以外被数点的男丁共有23000，他们本来没有数在以色列人中，因为在以色列中没有分给他们产业。
数点利未人的数目和数点其他族人的目的是不同的，他不是为了分配利未人的地业，而是要分配他们侍奉会幕的职责。因为神已经指定将来利未人在迦南地是不能够和其他支派一同分地业的，他们只能够从各个支派得到一些土地来让他们居住，使他们能够专心的侍奉神和教育百姓。至于他们的生活所需，就需要通过以色列人买下奉献的祭物和奉献十分之一来得到。
至于数点利未人一个月以上男丁的目的，是要让他们取代以色列人头生的儿子在会幕里侍奉神。
我们从数点利未人的结果就发现了，他们的数目有23000人，比第一次数点的结果增加了1000人。那么最后在58节和61节特别把歌辖的儿子暗兰和他的妻子利未人约基别提出来，就是为了要特别纪念他们，因为 最值得以色列人尊敬和纪念的领袖摩西，和摩西的哥哥大祭司亚伦，以及一度是以色列妇女领袖的米利暗，都是他们生的。
大祭司亚伦有四个可以传承祭司职任的儿子，他们的名字虽然也被记录了下来，可是其中有两个因为在祭坛上献燔火被神除灭，只剩下了以利亚撒和以他玛两个人。以利亚撒在当时已经继承了过世的亚伦，成为大祭司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读的是这一章最后的一段，63到65节。
我来念，这些就是被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所属的，他们在摩亚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数点以色列人，但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奈的旷野所属的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
这一段是第二次人口普查的总结，
在总结里特别强调了，从前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时候，被数的人
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
都没有在第二次的普查里被数到。
因为神惩罚了不信悖逆的第一代以色列人，他们都已经照着神所说的话死在旷野了。
在总结里还
记录了负责第二次人口普查的人是摩西和大祭司以利亚撒，举行普查的地点是在摩押平原和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
以色列民很快就要开拔渡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了。
最后摩西在人口普查的结尾间接地告诉了以色列人，连摩西自己也不会同他们一起进迦南了，
只剩下加勒在约书亚的领导之下负起带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的任务。
好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就查到这里，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
再见。